安德烈·沃麦克《想象的大能》第19章视角。盼望，也就是一种积极的想象，是抑郁症的解药。有一次我在飞机上读到一篇文章说，经常微笑的人比不微笑的人更快乐。根据这篇文章，心理学家实际上研究了为什么微笑的人比不微笑的人更快乐。读到他们的结论时，我很生气。他们说微笑越多人越快乐，这些人如此愚蠢，竟然还能呼吸。不是微笑使人快乐，而是快乐使人微笑。这些天才竟然不知道，他们花纳税人数百万美元才得出这个结论。我们混淆不清，我们治标不治本。曾经有一个患狂躁症的男人来找我，他一直在自杀的想法中挣扎。他说，我没办法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请祷告神做点什么吧。不，我说道，你在否认神话语所说的，你的看法错了，我不会为你祷告同意你的看法，否则我们都错了。他问道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圣经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在告诉我，你抵挡魔鬼，魔鬼却没有逃跑，所以你是在说神的话语没有效果，这是错误的。你拥有权柄和能力去克服这些，但你却在不信中，你说你不能做什么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。哦，不，我有躁狂症，我必须吃药来控制我自己。我告诉他，你没有什么问题，你的情绪也在很好的运作。不，他们没有，我整天都很抑郁。你的情绪运行正常，我再一次说，他们跟随你的思想，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，而不是你的情绪有问题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不可能充满盼望，同时却有忧郁。如果你感到沮丧，是因为你不抱期望，你没有在想象神的话语，你不知道与神的关系为你提供了什么。你在看着世界并倾听世界的声音，你在观看和预期负面的事情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影响你的情绪，而是你如何看待发生的事情影响你。例如，来自同一基因库的两兄妹在相同的酗酒环境下长大，完全相同的环境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。一个孩子可能成为酒鬼，而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从不去碰酒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康妮·威斯考夫的见证，他说当他患了癌症时，所有的朋友都告诉他要尽一切可能去了解有关癌症的一切，这样他就会知道如何去对抗癌症。但是神对他说，不，你不需要去了解关于癌症的一切，你需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关于医治的一切。神不希望康妮的情绪脱缰而去，他不想要他去研究癌症可能杀死他的所有方式，那会在他的想象中绘制一幅消极的画面。康妮紧紧抓住了神的话语，并且开始听我的教导，他开始默想医治，然后他就得到医治了。如果你根据神的话语产生积极的想象，那么无论什么来敲你的门，或你的环境看起来如何，你都可以像康妮及诗篇作者一样应对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诗篇42篇5节11节。这篇诗篇的作者大卫掌控了自己的情绪，虽然他的魂感到忧闷，但他选择将自己的盼望，也就是他的积极想象，寄托在神身上。他选择牢记神是谁，赞美神是他的帮助和健康。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说，神常在基督里率领我们夸胜。如果我们希望这节经文是真的， 如果我们开始想象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现实，我保证信心就会随之而来，我们不会感到沮丧，我们不会担忧，我们不会让问题来困扰我们，我们会看见这段经文在我们的生活中应验。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部分与神一样，拥有他的本性，我们可以像他一样，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，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如果我们不能，那么主在被钉十架前一晚吩咐他的门徒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就是不公平的。约翰福音14章1节。实际上，耶稣14次在不同的时间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将会被钉14架，但会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在一个晚上2次吩咐他的门徒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约翰福音14章1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。现代心理学认为这不合理，所谓政治正确会斥责耶稣不理解他的门徒的感受，毕竟门徒将看到他被鞭打、被弃绝、被欺凌、被唾弃、被钉十字架、被埋葬，他们感到忧愁是很自然的。如果他们不忧愁，他们就是在否认。但是如果耶稣的门徒把希望寄托在他所说的话语上，他们就不会忧愁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可以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。如果你能在基督里看见你自己，在你里面看见基督，这个看见就会改变你的态度。在以弗所书1章18节，保罗祷告说，我们会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基督荣耀的产业在我们圣徒里面。当大多数人想到荣耀，他们想到的是旧约中的画面，他们将神的荣耀比喻成厚云，如此的震撼，连公职的祭司也站立不住。人们将神的荣耀等同于神的同在或大能。当然，神的荣耀包含了这些，但远不止这些。神的荣耀是他所示的一切，而不仅仅是他看上去或听上去的样子。神的荣耀包括了他的本性、他的良善、他的智慧、他的价值以及他所做的一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是耶稣基督。哥林多后书4章6节，希伯来书1章3节。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是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约翰福音17章22节。神的荣耀就是耶稣本人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不知何故失去了这荣耀，而且必须重换一个，那会让天堂倒闭。罗马书8章18节。在我们里面，神的荣耀就是这么浩大。然而许多基督徒认为这些经文不可能适用于他们，他们不可能有神的荣耀住在他们里面，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灰白的头发、满脸的皱纹和大腹翩翩。他们记得自己在10年前所说的话或他们上周的想法，完全没有神的荣耀。他们不明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的过程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4节，他们不明白灵魂和身体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忍受病痛折磨，在毒瘾和惧怕中挣扎，或生活在失败中的信徒，他们距离让死人复活的神的大能再近不过了。这大能就在他们里面，但是人们却对这个教导很挣扎。他们认为我是在告诉受伤的人不应该有疼痛，他们认为我没有同情心。我理解这个世界有痛苦，我也明白我们都会面临不舒服的环境，而人们受到伤害是有原因的。但有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鼓励人们站得更高，超越他们的环境。我的朋友戴夫·杜尔曾经告诉一对前来祷告的夫妇，神说，我的孩子，不要感到难过， 如果我不是神，我也会灰心丧气的。他们听了不是很喜欢，他们想要大夫与他们一起沉溺在悲伤与抑郁中，但是神并没有在那里痛苦地拧着手指，他不担心他们的问题，所以大夫也不担心。他知道他们的问题对于神的大能来说根本不是什么事，不会使天堂的灯暗淡下来，神的大能足以满足他们的所需。当阿申利和卡里特瑞德子相信神会医治他们的女儿时，我记得我告诉他们，对耶稣来说这是小菜一碟。那时候他们的女儿三岁了，她从来没有吃过固体食物，她必须通过插入腹部的管子来进食。她穿着九个月大孩子穿的衣服，大便不能控制，头发都脱落了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眠中。以前当他们与人们分享他们女儿的病情时，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情与不信。我的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激发了他们的信心。当我为他们的女儿祷告时，她立刻得了医治。十多年来，他们一直生活在战胜嗜酸性肠病的胜利中，这是他们女儿曾患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。我们不必过着失败沮丧的生活，神总是在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胜，但我们必须与他合作，我们必须将拇指从我们口里拔出来，不再做婴孩。穿上我们大男孩大女孩的裤子，是我们的想象发挥功能。